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这篇书。昨天我们已经研读了马太福音的13章第一节到23节，这段经文讲的是撒种的比喻，以及用比喻解释天国道理的目的。主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解释那些比较深奥的圣经的真理，他就地取材，用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啊、事情啊做比喻的内容。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啊，有1/3是用比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。当我们研读福音书的时候啊，就不难发现这个特色了。比喻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透过例子帮助人容易明白真理。当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以偏概全咯，也不要单单的根据一个比喻的教导而断定整本圣经的教义是什么。那这是在解释比喻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必须要留意的。马太福音第13章所有的比喻都是教导我们关于神和他的国度，指出天国并不是地理上的某一个地方啊，而是由神掌管的属灵的领土。我们在那里就可以得到神的永生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国度了，也就成为这个国度的国民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其他的比喻，要看的经文是13章24到58节。这段经文讲了6个比喻，分别是稗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酵的比喻、藏宝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以及撒网的比喻。这些比喻并不难明白啊，因为主耶稣自己同时会解释这个比喻的内容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13章24节到30节讲的是稗子的比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稗子是什么吗？稗子就是毒麦草，这是一种生长力非常强的野草，外形跟小麦或者说跟黑麦啊很相似的，不过种子却是小得多了。在生长的早期呢，农民是很难分辨麦子和稗子的。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啊，我们更加知道了，如果在耕种过程当中将稗子扒了出来，那这就可能啊会使麦子受到一些损害的，所以要等到收割的时候才把两者分辨出来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稗子啊用火把它烧掉。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太福音的13章36到43节是主耶稣对稗子的比喻的很清楚的解释了。从这个段落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，撒好种的是人子，田地就是这个世界，好种是天国之子，稗子代表恶者之子，而那个撒稗子的仇敌呢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，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。弟兄姊妹啊，经过这样的解释，你对稗子的比喻是不是已经把握了很多呢？马太福音的13章41节到43节把内容详细的说了出来。经文这么说的，人只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作者马太常常用哀哭切齿来表达将要来临的审判。哀哭就表示忧伤懊悔了， 切齿呢，是一种极度忧虑和痛苦的反应。弟兄姊妹，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天使会把邪恶从善良当中分别出来。今天的教会里头有真实和虚假的信徒，但是我们要谨慎哦，不要审判某个人是虚假的信徒，因为只有基督才有最后审判的资格的。论断自己对神的回应，比批判别人就更加重要了。主耶稣是要把天国启示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知道教会都是不完全的，所以不能代表天国。如果你以为天国是在教会中形成的，那就错了，因为在麦子里头会有败子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不跟随主的人，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些人是错误的。神让所有人一起成长起来，现在不把败子把它除掉，只等到收成的时候，主就会把败子收集起来，丢在火里烧掉。那些麦子呢，则是要收藏起来，放在仓里。神对世人的收割，那就是审判了。审判快要来临了，我们必须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，肯定自己的信仰是真诚的。好了，讲完了败子的比喻之后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3章31节到32节，这是芥菜种的比喻。芥菜种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来看看经文吧。马太福音的13章32节经文这么说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。那其实芥菜种并不是今天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最小的种子啊，但是芥菜种是巴勒斯坦的农夫和园丁所用的最小的种子。这种植物可以高达3公尺啊。主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来说明呢，天国的权势会扩张到全世界。我们今天研读的是马太福音的第13章，主题是天国的比喻。刚才已经跟你研读了败子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面酵的比喻了。经文只有一节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的13章33节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吧，我们如果要做馒头做包子等等的，那必须要用面酵了。你只要用一点点的面酵，就可以发一团新的面团。在圣经当中啊，酵是什么意思呢？酵通常是邪恶或者是不洁净的象征，因为酵素是用来腐化破坏的。正如醉看起来是很美丽的啊，这是外表是很美丽的，其实啊是把人整个人都败坏了。它有能力破坏扩散，不一定会毁灭，但是可以破坏和侵蚀、渗透、扩散。主耶稣曾经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呢。保罗因着哥林多人的乱伦关系，于是就写信告诉他们说，应当把旧教除净。但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这里，教却是正面的象征咯，有增长的意思在里头。这个比喻要带出来的教导就是，天国会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扩展，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。开始是小小的，由一小群人组成的，慢慢的就发展大了，以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，很大的影响。信徒的教导和行为会影响到教会的方向的，这种影响最后会渗透扩散，并且影响到全世界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3章44到46节了。这里讲了两个比喻， 一个是藏宝的比喻，另外一个是寻珠的比喻。这两个比喻啊，都是教导同样的一个真理，指出天国是无价之宝啊，比宝藏珍珠更加的贵重。我们一旦发现了天国，就要像那个寻宝的人呢和买珍珠的商人一样的啊，放弃所有的东西来换取天国这个无价之宝。在解释这两个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。这是有文化背景的，当时的社会并没有银行啊，没有银行的，所以人们经常把财宝藏在地底下。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些财宝的话，就会想尽办法来买这块地了，目的是希望得到地下所藏的宝贝啊。寻珠的比喻啊，也是有异曲同工的功效的。天国好比像一颗无价的珍珠，主耶稣用珍珠来比喻天国是非常恰当的，因为珍珠是经年累月而成的嘛，是最宝贵的东西之一。那弟兄姊妹，天国是何等的宝贵，当我们发现这份珍贵的礼物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撇下一切来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得着天国的福分呢？好了，讲完了天国的价值之后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3章47节到51节，这是撒网的比喻了。对于加利利地区的人来说啊，撒网打鱼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咯。13章47节经文说，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啊，当你撒网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网到各式各样的水产啦、不可能只有一个品种的鱼，对不对？渔夫们捕鱼之后呢，总是要用一段时间把水产把它分门别类的，如果当中有一些不合适的水产呢，渔夫就会把它扔回海里去的。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经文也很清楚地解释了。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3章49到50节，经文就说了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段话挺熟悉的呢？撒网的比喻和败子的比喻的教导是相同的，都是指出教会当中啊有善恶混杂的情况的，但是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义人和恶人最后都要被分别出来的。好，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之后，主耶稣在13章52节就总结了一句，经文这么说的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出任何人都明白神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真理，就是得着一个真实的宝藏。至于那些明白天国教导的人，那更是得着双重的益处了，因为那是主耶稣启示的一个新的宝藏嘛。旧约教导和新约的教导都给我们信心和地上生活的实际的指引了，但是宗教领袖却不领会新的教导，只是忠于旧约的教导，他们蒙住自己的心，对耶稣和他的教导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呐，根本不明白耶稣带来的属灵的教导。天国的比喻讲完之后，主耶稣就回到家乡拿撒勒，在会堂里头教导众人了，却被家乡的人厌恶啊。这是马太福音的13章53节到58节的中心。 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教导众人的时候，众人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们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从这一个段落里头呢，我们知道在耶稣之后，约瑟和玛利亚又生了几个儿子和女儿。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教会传统上认为啊，约瑟在这个时候已经出世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乡亲们自小就已经认识了耶稣，熟悉他的家人，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的信息，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怎么能够有智慧和异能来教训人呢？于是拿撒勒的乡亲们就厌恶耶稣，不相信耶稣的信息了。耶稣怎么回应乡亲们的呢？马太福音的13章57节，这就是主耶稣对拿撒勒人说的话。他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啊，我们注意了啊，主耶稣说这句话是有一定根据的，他真的不是第一个被本乡人拒绝的先知哦。耶利米也曾经被本乡本土的人拒绝的那种滋味他尝过了，甚至被自己的家人拒绝的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家乡拿撒勒很少行神迹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地人不信，不信确实叫人看不见真理的，夺去了人的盼望，结果就失去了宝贵的救恩啦。那么我想问问你的信心又是不是合乎标准呢？你看没看见神的工作？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相信神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用信心奔跑主为我们预备的路程。好了，在下次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会进入马太福音的第14章，从14章一直到18章的35节，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最后的工作，他逐渐的退离了加利利地区，去到约旦河东传讲他的信息。